尤其是圣灵哈，最后这一节我们可能啊讲多少算多少哈。好，刚刚提到这名字哈，儿子的名字来诉说未来的命运哈。那当时候也是有弥迦先知哈在民间哈传神的话。那以赛亚他当先知那一年哈，就是乌西亚王他过世。和儿子啊约坦接着他来做王哈，那么刚开始十几年平安无事哈，但是后来啊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做王啊就开始行恶哈，那么在位的时候呢，他跟其他的邻近诸国都进贡这个亚述哈，那时候亚述大军啊亚述啊就正强哈，亚述大概606左右了哈，被巴比伦毁灭哈，那时候还不到606哈，所以亚述，那刚刚提到西西亚王的时候呢，啊这个啊为了求和哈，送了很多金银啊，这个还有圣殿的一些宝物哈，这些金银送给啊这亚述王啊，那亚述王虽然那时候啊没有攻打，但是呢。啊，来派了这个三个使者啊，来要求啊西西家开门投降。那这个西西家就请以赛亚先知来帮助代祷啊，以赛亚王啊，以赛亚先知就安慰他哈、哦，安慰他。那么这个后来神派大军哈、啊，这个击杀啊亚述军哈。啊亚述军就匆匆忙忙回到尼尼微，那王也啊一夜之间呢、啊，这个啊败亡哈、哦。那么后来到马拉西是坏王哈、哦，啊听说这个以赛亚就是被他用两个木板夹起来啊锯死。好，那先知书啊，这个以赛亚书是最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卷哈、哦。那么在新约圣经引用诗篇最多，其次就是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有很多的章节哈，所以有人称以赛亚书是旧约的福音书啊，或是旧约的罗马书啊，啊也称为整本圣经的缩本啊，缩小本啊，总共66卷啊，那39、27啊，这个都是刚刚有提到了好。那么它的大纲大概是1到6章神的连续啊，7到12章神的王权哈，13到23章就描述啊撒旦的傀儡政权哈、啊，这个大纲有一个段落，那我们就看了就可以比较容易明白。最后审判哈、啊，还有耶路撒冷的6大灾害28到33章哈、啊，耻辱与荣耀24到35，36到39历史的补篇哈、啊，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的一些历史的记载。那么一开始啊，就是啊神啊在谈到选民啊忘了神哈、啊，好像这个在宫廷的一种指控一样哈、啊，这个原告跟被告啊在宫廷的一种对抗哈、啊。那么神呢、啊，他就是。啊，用呼天抢地这样的一种语言哈，1章2节说天啊要听，地啊要听哈，因为神说我养儿育女啊，那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哦，他们用牲畜不通没有灵性的牲畜尚且知道要认识他的主人啊，但是神的选民竟然不认识神啊，牲畜用牲畜来凸显啊这个选民啊。这个是牲畜不如啊，哈、哦，好、哦，他说牛认识主人啊，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好，那就感叹了、啊、这个啊选民的悖逆啊，感叹选民的悖逆哈、哦，但是呢，在啊审判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不断参差着救赎的信息，像1章24节开始哈、哦，锡安必蒙救赎，哦。那第二章甚且提到啊，在末后的日子啊，啊，这个神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哈、哦，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神的山，分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哈，训诲出于锡安，神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好，这一段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弥迦先知也有同样的这样的预言。哈，那当然就是更远，哈，就是指着啊这个真教会的兴起，哈，万民要流归这山。哈，那比较有名的经节，就是常常我们会用的，就是五章这个所谓的葡萄园之歌，哈，葡萄园之歌，哈，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仰，哈，就用葡萄园来做比喻。这个葡萄园呢，是神眼中的焦民，哈，神特别啊来眷顾他们，用上等的材料，用上等的土地，哦，这个上等的这个品种，哈，然后又盖了压酒池，哈，哦，指望他们呐，啊，能够结好葡萄，反倒结野葡萄。结果因为这样，神要撤去他们的篱笆，不再保护他们。哦，如果选民能够啊按照神的旨意结好葡萄，哈，哦，有好的行为表现，那么当然不会有这个刑罚。但是因为他们啊不照神的旨意做，所以当然就啊保护伞要被拿掉了啊。那一直到第六章，哈，就是说以赛亚他这个在乌西亚王崩殂的那一年呢，他就看到异象，哈，有天使撒拉弗啊的一种啊出现，啊，有六三对翅膀，六个翅膀，啊，然后呢啊神的荣耀，哈，充满全地，哈，那先知看到这一幕景象，啊，就哀叹啊，哀哉啊，我啊这个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哈，哦，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现在竟然看到神了，啊，有罪的人看到神是一个福气吗？不是，是一个灾祸。人怎么有资格？有罪的人怎么有资格见神？哦，但是神呢？啊，借着撒拉弗拿这个红炭，哈，哦，烧红的炭呢，沾他的嘴唇，哈，哦，然后呢，就除掉你的罪了，哈，哦。那听见主在说，啊，我要差遣谁呢？哦，以赛亚就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个六章八节就很我们常常引用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所以神学院招生也常常用这一段来做标语：“哦，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哈，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唱，对不对？啊啊，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是不是？求你求你差遣我，哈，哦。我记得要去神学院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被大同教会送别，哈，哦，就是唱这一首歌，哈，哦，啊，那一天呢，啊，这个好像差一点没有拿脸盆来接眼泪，哈，哦，感谢主，哈，哦，好，那七章到十二章刚刚提到了，引出了一个伟大的预言，就是以马内利，哈，哦，神的国要来临，哈，哦，那一切政权要掌握在弥赛亚王国，哈，哦。有以马内利这样的应许，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哦，所以在患难当中能够见到亮光，哦，在患难当中能够得到安慰，哦，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哦，世世代代永不改变。那么弥赛亚的预言包括童女要怀孕生子，有以马内利，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哦，那么在神的国度里，十一章提到豺狼与绵羊这个同居。那么根据这一段呢，啊，有人就说啊，将来在天国哈，哦，就是连那些动物也都可以得救这样子了，哈，哦。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引申到天国，大概是这样，哈，哦。不过如果啊在地面上来看啊，就是指着真教会的一种和平景象，哦，以前还没信主，有的人是大流氓，哈，哦，杀人不眨眼。那信主之后呢，看到人家在杀鸡，疑心不忍，哈，哦，这个改变为什么这么大？哦，豺狼与绵羊同居，啊，哦，那这就是真正啊有神同在啊，哦，那和平景象就是这样，哈，哦。那么豺狼凶暴，原本凶暴，后来变为善良，哈，哦。那十三到二十三章就是撒旦的傀儡政权，哈，哦，世上的君王崇尚这个异教啊，哦，邪神，哈，哦，所以呢，他们呢，啊，这个。啊，也必败亡，哈，哦，他有提到巴比伦，哈，哦， 十三章的巴比伦啊，还有腓力士啊，摩押啊，还有这个大马色，十八章古时啊，十九章埃及啊，二十章也是埃及啊，那二十一章又谈到巴比伦啊，亚拉伯、杜马啊，二十二章谈到耶路撒冷啊，二十三章谈到推罗啊。好，这就是世上其他的外邦国度啊，包括选民也要被灭亡哈。那当然可以啊，引申为这个所谓的撒旦的真面目哈。这个世上从这个拜假神的国度呢，其实就是撒旦的一个工具哈。那么十三章有提到末世世人都痛苦，人要比精金还少，人死到最后比精金，比俄斐就是阿拉伯地的那个产金的地方的那个金黄金还要少。那十四章提到魔鬼的堕落，天使堕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因为要超越神，要与神同等，所以就被神摔到地上啊，贬为这个啊，贬到地上，然后成为啊，这个魔鬼哈，这个一般呢就是用这一段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来谈到哈堕落的天使哈，堕落天使谈到魔鬼的来由就是堕落的天使了哈，堕落魔鬼堕落的缘由了哈。那当然二十二章也提到钥匙要放在所谓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主耶稣身上啊，有赦罪的权柄哈，天国的钥匙能赦罪能留罪。二十四到二十七章谈到末后的光景，最后的审判。那当然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圣山有万民摆设的属灵的宴席，那主要擦去这个个人的眼泪。那也提到了二十八到三十三章六大灾祸，警告犹大的眼前的罪行，要信靠房角石，旷野能够变为肥田。特别三十二章哈，提到圣灵浇灌哈，啊，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啊，这就是圣灵浇灌的一个应许。然后属灵一片的复兴啊，原本是旷野，经过圣灵的浇灌变成树林，但树林不是好看的，是要来摘啊。旷野变成肥田，肥田不是用来看好看的，而是用来怎么样栽种树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亩田，我们受圣灵浇灌要被耕耘成为肥田，那肥田不是好看的啊，属灵的光景啊，不是做装饰品，也不是啊一种心理状态而已啊，要有生产力，也就是说得到圣灵啊，被圣灵更新，那圣灵造就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努力的经营耕种啊，使肥田啊能够产生啊一大片的树林，结出圣灵的果子，好，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看出啊神造就他的仆人的一些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阶段跟目标。那三十四章到三十五章又提到了神的宣判啊，神的审判啊，犹大国的审判，周围列国的审判啊等等。那刚刚提到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就是怎么历史的插补篇，历史的插段哈，就是第一章就是三十六、三十七就谈到以西西家在位，耶路撒冷被围攻哈，就是拉伯沙基那一段哈啊，那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得到神救赎啊，三十六章跟三十七章。那当然三十七章也提到了。好，就是三十六、三十七哈，那三十八就是三十九，就是西西家变为啊蒙神祷告蒙神医治，但是后来呢，这个巴比伦王来看他，送他礼物，他就把他的金银宝库啊都摊，就是啊摊开给人家看哈，留下很多的泄露很多的机密哈。所以先知也斥责啊这个王的无知啊，但是西西家有认罪悔改，所以神就延后要向耶路撒冷所施行的审判。好， 那么在下一章就是后面的四十章开始哈。那四十章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新啊，就是一种生机的展现哈。啊，特别是指的被掳以后啊，会有一些复兴啊，要归回啊，应许要帮助以色列人哈。好，那巴比伦啊，按马代波斯啊，马代波斯的历史帝国的演变啊，所以这一段呢是二十七章，总共二十七章分成三个段落，每段落九章啊。第一段就是四十到四十八，神的救赎；四十九到五十七就是神的仆人；五十八到六十六，神的救恩啊。里面也监察看到一些隐藏的基督啊，弥赛亚啊。那么神的救赎，四十三章提到啊，只有神才是唯一的真神啊。四十三、四十四都有这样的信息，神是唯一的救主。四十五也有啊，那也应许圣灵要浇灌干渴的人。那四十三章我们常常引用的二十二节说，神造人是为了要述说他的美德，哈，神拣选他的百姓就是要来述说他的美德。时间差不多了吧？那四十一章特别有一个东方啊，东方要兴起啊，这个。要选召他的仆人，哈，四十一章的二节，从东方兴起一人，啊，兴起东方兴起，哈，那四十六章十一节也提到了东方，四十六章十一节，我招鸷鸟从东方来，啊，是二十四节，二十四章的十四节有谈到东方，所以很自然的看到东方就会想到神在东方兴起末世得救的真教会，所以很自然我们真教会在解释这一些东方，就很自然的把真教会套进去了，所以很多外教会他们看到了就会有一点不高兴哈，不管高不高兴，反正这样用这样来套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哈，啊，事实真的是得救的真教会是从东方的中国兴起的哈，好，那主耶稣也是在所谓的近东嘛哈，降生在以色列就是近东，近东、中东、远东是怎么看的？是以欧洲做基准点往东看哦，啊，欧洲往东边看，最看到最近的是哪里？以色列就是近东嘛。在过去就是伊朗、伊拉克、中东，然后中国这边就什么，印度、中国就这样，就属于比较远东，好像是这样来看的哈。好，四十九到五十七又填到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那么四十九提到啊，这个。神不会忘记我们哈，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儿哈？即便有啊，神必不忘记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当中哈。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引用的经节。那四十九章有提到一个群国哈，四十九章十二节哈，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哈。秦原文作西尼。悉尼 China 好像很像，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悉尼就是指的中国了。总之这一段在讲神的选民来自四面八方，四面八方。那五十三章提到救主仆人的受难，没有加行美容，担当人的忧患。那六十一章又提到啊，仆人啊的一种被选召，主的灵在我身上 耶和华神用膏告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好，好，这一段呢，在新约圣经也有很多地方啊，来被引用。路加福音哈四章那里也有提到哈。那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65章哈，有新天新地哈，在神的面前永存，但是地狱呢却是从不死火不灭哈。66章的最后24节提到，他们不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我流血迹的都必憎恶他们。好，所以你读以赛亚书啊，你啊会有一种啊这个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哈，渐入佳境这样的一种心境的转变哈。所以当我们啊觉得缺乏动力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也可以看先知书，特别是看那些应许的复兴啦、光明的那一面，哦，让我们的信心会增强。哦，有时候我们好像处在患难当中，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哦，被批评了、被攻击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多看一些神的应许、复兴，哦，诗篇、箴言、安慰、智慧的话啊，会让我们重新得力。以赛亚讲完了哈。刚刚有一位姐妹来分享那个阿摩斯哈，啊，他跟亚玛谢的那一段哈，哦，可能有一些啊这个当时候的背景在里面的哈。其实如果你有找到一些资料啊，这样的一种描述也不错了哈。可能亚玛谢他大概有一种防备的心哈，好像是阿摩斯要来抢他的饭碗，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味道？不知道。好，来看弥迦。弥迦他当然就是跟以赛亚差不多年代哈，他所传的信息也很雷同。那当我们看到弥迦，我们就自然的想到什么？想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哈，对不对？连地点都讲了呢，哦，预言都讲了哈。5章2节哈，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什么？那预言基督的降生在怎么样？伯利恒都讲出来了。哦，公元前600多年到700多年，神就借着弥迦，哦，把他预言出来，哦。那么另外一个有名的经节就是6章8节，哦，神所要的是什么？哦，神世人啊，神以世人啊，神以指示你何为善。那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两个先知都是在讲这个啊，审判跟复兴啊，审判跟复兴。那复兴之余啊，也是要有一些行为的一种搭配哈，啊，行为的搭配。我们弥迦讲完大概就可以休息了哈，因为模式大概都一样了哈。有一些教员他常常讲，说不定都是比传道还要熟。你传道也难得讲这么有系统的在讲这个先知书哈，讲到都常常都是按时分量哈，按时分量。弥迦他的意思就是什么？谁像耶和华？哦，谁像耶和华？哦，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哈，哦，给我们一些信仰上的醒思哈，哦。他是摩利沙人哈，哦，在耶路撒冷西南方48公里的地方，靠近腓力士人的境界哈，哦，在犹大跟埃及的交通线上，所以可见呢，他应该可以掌握很多资讯哈，哦。他是耿直忠诚的个性，知道啊，也关心国家大事。同时期的先知在北犹大哈，哦，有以赛亚哈。哦，以赛亚是王宫的先知哈，出入在贵族跟君王之中。弥迦是在民间工作，两个人呢，啊，得到许多相同的讯息，哦，所以一再朝一再野哈，然后互相的来啊同工啊，来传达神的讯息啊。 当然他传警告的地点在犹大，但是也不时针对北朝来传达信息。北朝当时是耶罗波安二世最强大，南朝是乌西亚，也是很昌盛，所以内部很多腐败，假先知啊，这个不孝的祭司，错误的教导，让国家陷入一片纷乱当中。那他也是宣告以色列跟犹大要受审判，那甚至悲叹，第八一章八节说，先知说，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得知这个犹大跟以色列因为拜偶像将要受惩罚连根基都露出来好，那他是从神的殿来见证选民的不是从圣殿发出见证可见呢，他是何等的有权柄威严站在圣殿来指出选民的错误。那弥迦书还有一段比较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七章的十八节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主张在海也可以施洗的一个依据我们看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看这里有提到把罪投于深海所以我们说到海里也是可以施洗我们弥迦就先讲到这里了内容大概我们都是可以了解看得懂。我们看一下那鸿那鸿可能我们会基本上会比较生疏一点那鸿他是650左右庄先知那鸿这个名字叫安慰者那他的篇幅也不多了只有三章那么那鸿他主要是针对这个尼尼微的事情来传警告那时候外邦君王是亚述班尼帕650等于是这个亚述正强他已经灭掉了北朝那已经步步向犹大进逼所以那时候的马拉西又是一个这个昏君所以呢神兴起那鸿起来传警告论尼尼微将受审判因恶受罚所以当我们读那鸿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公义的一面虽然神兴起外邦君王当作刑罚选民的工具但是呢这些外邦的帝国呢往往都是怎么样拿着鸡毛当令箭刑罚过度他们 无理的对待选民也要遭受怎么样神的刑罚等于说神兴起帝国来刑罚选民这个选民罪有应得但是这个帝国如果这个行恶过分神没有叫他处罚那么严重他处罚那么重那神也要针对这个罪来追究他们 那这个纳洪他的意思是安慰者，他自称是伊勒戈斯人，伊勒戈斯到底在哪里，可能有好几种说法，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是说纳洪传的这种啊信息在犹大。那么耶西亚王的时候啊，亚述国国势较弱，但是呢威胁能在，这时候呢纳洪蒙召做先知，耶西亚大概是620年 BC 六二年左右啊，来当王哈。那我们知道耶西亚王是好王哈，他啊这个啊清洁圣殿，然后得到律法书，然后呢就转述给选民来了解哈，所以他是有做一些的啊这个宗教改革哈啊。那耶西亚的时代也大概都是耶利米开始做先知的时候哦，耶利米是627哈。627耶西亚王在位第13年，627开始做先知，一直到586之后耶利米还在当先知。那这个纳洪啊大概也是那个时候，但是他的服事的时间呢、应该是比耶利米短一点点，所以这三章里面段落很分明，一章就是谈到尼尼微请赴的预告，二章就是提到尼尼微请赴的情况，三章是提到尼尼微城请赴的原因啊。当然这样的信息一方面也让选民得到安慰了哈啊，长期饱受亚述的威胁啊，心中一定怀着很大的恐惧啊，但是呢神界的纳洪的传警告啊的特别针对尼尼微，就是亚述要败亡啊，接受处罚，那这样呢给选民也算是一个安慰了，因为恶人得到刑罚，那么义人呢就可以得到安慰。虽然那时候选民也不算义人，不过呢，毕竟还是神的选民。好、哦，啊，因为尼尼微人他们啊看重智慧啦，哈、哦，啊这个啊这个恃才傲物啦，哈、哦、等等哈、哦，眼中无神啦。哦、那纳洪书我们比较有名的一个经节就是什么？1:7哈，我们看1:7，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做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哈。大概这个经节会比较有名一点。我们来看哈巴谷先知哈，哈巴谷先知。609耶雅敬王已经是犹大晚年了。那这个哈巴谷呢，它的主题就是提到了困惑中的喜乐，困惑就是疑惑当中的喜乐，我们说患难当中会喜乐，罗马书5提到患难中的喜乐，但是呢哈巴谷书就是谈到困惑中的喜乐，对神的作为跟不作为产生疑惑，虽然是这样恶人没有得到马上的刑罚，我的心还是以耶和华为乐。最主要重点在讲这个，因为哈巴谷先知啊，他啊看到当时候的景象啊，实在是很不合理啊，哈、哦，所以他就一连串的、问神一些问题啊，哦，一开始他提到为何啊、哦、啊，他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为何啊、神不应允啊、哦？为何这个强？为何不应允？不拯救？不理会啊、哦？因为神的一时不理会、不应允、不拯救，所以呢，恶人呢、就越来越嚣张啊、哦！律法放松，公理不贤，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那么哈巴谷先知啊，他的意思就是拥抱啊。哦，他可能是一个利未人，他跟纳洪、西番牙、耶利米大概同时代的人，所以洪荒米谷好了，那一些历史年代606啊，就是第一次耶雅敬王被掳的时候，第一波被掳啊，606年。那么哈巴谷大概就是在刚刚提到的在 609左右出来当先知哈。那么他两个问题，一章二到四节问第一个问题：神为何任凭恶人得势？啊，一章二到四节就在讲这一段，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求问的祷告。那第二个求问的祷告呢，是一章的12节到17节，啊，特别是13节所说的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啊，就是说第二个问题说，神为何让恶人刑罚比他公义的人？第一个问题是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刑罚恶人？他是在讲什么？讲犹大的一些恶行恶状。神啊，选民这么恶劣，你为什么不刑罚他？神跟他回答什么？有啊，1章5节到11节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刑罚，不是不刑罚啊。1章6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虐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所以第一个祷告，哈巴谷是问神啊，你为什么看到这些乱象不刑罚？这个是所有有正义之心的人的共同问题，对不对？啊，作恶作到徛未落口啊，对不对？为什么恶人没有马上得到刑罚，所以义人就得不到鼓励，甚至有疑惑？有许多信徒看到教会的软弱，有那个人有犯罪，这个人行为不好，为什么神没有刑罚他？为什么教会没有处理？因为恶人没有马上得到惩罚，义人就怎么样？有时候就会灰心丧志，像诗篇73篇37篇所说的，我觉得我突然坚持清白，坚持清洁，真的会这样啊。奉公守法的人看到这个偷鸡摸狗的人没有办法得到马上得到的惩罚呢，他心里会不平啊。哦，一样闯红灯为什么抓我？警察会说，我只有一个人啊，我不能抓那么多人啊，所以我只有抓你啊，所以你比较倒霉哦。所以问题不在说谁没有被抓哦，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守法哦。所以先知他也会有这种疑问啊，神啊，你怎么这样啊？哦，恶人围困义人，先公理显然颠倒，你为什么不拯救？为什么不发声？为什么不理会？有神说，1章6节说，有啦，够不瓦固啦，你拭目以待啦。哦，那时候已经是609嘛，离586多久？好了，应该说606，609离606还有几年？三年后你就见真章，你就看得到啊，不用操之过急。我必兴起加勒底人来刑罚他们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哦，势如破竹，遍地啊，这个讨伐哦，飞跑如鹰抓死啊，等等啊，这个第一章有描写。好啦，第一次的疑问神有回答他哦，对不对？好啦，卖回答过后，回答之后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答案呢，里面呢又衍生了第二个问题啊，那样啊，所以他要打破砂锅怎么样？问到底啊，好啦。神啊，你这样子对吗？加勒底人是比犹太选民还要怎么样？还要恶质呢？啊，你怎么兴起那个比他恶人吞灭比自己还要公义的人？神啊，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啊？你为什么静默不语？哦，这是他的第二次的问题。那第二次呢？神也回答说，稍安勿躁。第2章1到4节开始提到什么？加勒底人也将受罚。这些巴比伦人啊，加勒底人啊，他们惩罚这个犹太人，但是呢，他们也要受罚。好，第2章1到4节哈，第二节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就是说神告诉先知说，有了， 有一个末世有关于巴比伦要受刑罚，已经明明写在板上了，那个黑板的那个日历啊都已经写好了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哈，啊，已经写上去了，那、啊、读的人就很容易读了。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啊，所以你不用急，时候到了就会发生啊，不会延迟啊。什么事情不会延迟呢？啊，第二章四节开始有五个原因，神要刑罚加勒底人，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什么？因为骄狂纵欲。第二个原因，因为贪财不义。第三个原因，因为事行残苛。第四个原因，因沉湎于酒。第五个原因，因志向从邪。很清楚，加勒底人也要受罚，所以呢，你不用急，因为这五个原因，他们要受刑罚，哦，所以帝国最后也是毁灭啊，哦，好像六零几，606哈，那个巴比伦就被亚述啊。538才被灭哦，好、哦，巴比伦538被那个波斯马代哈、哦，波斯取代哈，好、哦，所以不久啦，啊、哦，不久就要被灭了。好，所以到最后是什么样？第三章他就作诗歌了。哦，得到神的这些答案之后呢，开始作诗歌了。哦，第三章一节说，祷告用琉璃歌。哦，然后最后的那一段就是什么？欢欣倚赖主。所以他听到神这样讲，他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的临到，犯境之民的上来。哦，虽然第十七节说，虽然十八节说，然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羊圈啊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野牛，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困惑中的喜乐，谁说困惑中没有喜乐？哦，你在等待当中，你的信心让你有喜乐。虽然无花果树不旺，好像情况也没什么改变呢、啊。神说要刑罚巴比伦，哪有？现在他的势力还那么强大，啊，哪有说要刑罚？有一段日期了、啊，还没到了，到的时候就会发生了。哦，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乐观。啊、哦，用乐观的心态，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等等等，眼前的状况不如预期，啊、哦，好像有一种失望，在失望当中，因为信心，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安排，所以呢，心里仍然保持喜乐，对不对？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主是我的力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工一段时间，我们会灰心，好像情况没什么预期，不如预期。啊、哦，我们要投入一个事工，当然都有规划，那规划就有一些评估，那评估就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预期的效果。结果当你啊付出了该有的努力，结果效果不如预期的时候，有时候会灰心，啊。哦，无花果树为什么还不开花、啊？结果，啊，那羊圈里面的羊怎么都还不生小羊，啊，啊，葡萄园也没有葡萄，哦，啊，种田种了老半天也不长粮食，好像付出了都一直在白费，一直在浪费掉，这时候会打击我们的信心，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啊，那所以哈巴谷先知他的遭遇。哦，他从神所领受那种安慰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啊效法的对象，我们的榜样。 好，这个在现实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会遇到他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教会那一个人老是他在呼天，他在呼风唤雨啊？啊，好像什么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事情，非得要他经过他的手才可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谁在把持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哦，会觉得说为什么教会不是大家的？为什么少数人能够掌控一些教会的事物？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能接受，哦，那当然教会有教会的体制，我们就照体制来，啊，照行政的程序来，那这样就比较不会产生乱象，啊，但如果不照体制，不照程序来，有时候乱象就产生了。一个事情被破了例，以后的人就要沿用，那你不沿用就会造成不公不义的现象。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他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哎，这对立啦、误会啦、冲突就这样产生了，哦，所以治理教会、牧养群羊啊，的确是一个艰辛的工作，哦，不过先知的遭遇啊，的确都是比我们更严苛了，哦啊，希伯来书说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所以这个古圣先贤啊，典型在述习啊，记在圣经啊，值得我们来啊回顾来效法啊。先知所的遭遇啊，可以说是啊他的一种困难啊，他的一种凄惨啊，啊他的那一种啊压力啊，其实是千百倍于我们呐，啊，千百倍于我们呐，啊。当然时代背景不一样，哦，我们那种心境那种压力也许那个如果用量化来看也许是一样，只是所遭遇的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哦，不过这个原则都可以应用，哦，那种靠主得到喜乐得到力量，这个是千古不变的一种模式跟方法，哦，以不变应万变，哦，因为为主做工这个进度常常不是我们在掌控的了啊，不是说我们规划明年预计有20个人受洗，20个人就来受洗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人力太重？你的预测那么准，那是神力还是人力？好，啊，所以有时候圣工不一定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了，你会觉得外面的逻辑套到教会有时候是行不通的，啊，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操练我们的耐性，考验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因为属灵的事情很多不能够用物质的角度来看，哦，属灵的功效不一定能够用量化来评估，哦，这是我们应该建立起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哦，感谢主，我们只能分享到这里了，哦，那也很抱歉了，因为长时间没有这样的系统的讲述有关先知书的信息，哦，所以可能给各位也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哈，只不过是说有一些小小的技巧跟方法，那让各位有一种概念哦，比较立体感啊，比较有系统，这样我们在准备啊先知书的课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啊架构啊，在这个架构啊骨干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加筋加肉啊加血，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啊，一个道理的讲述了哈，愿主耶稣带领我们了哈。神对以西结先知说啊，我的羊因没有牧者啊，而失去生命，所以在34章提到啊，不忠心的牧人啊，只求自己的利益，牺牲群羊哈。没有去牧养这些羊儿，啊，瘦弱的没有养壮，啊，被煮的没有找回，啊，生病的没有医治，啊，打架的，啊，没有给他们分开，啊，受伤的没有缠裹，那么这个被煮的没有领回，失丧的没有寻找，啊，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然分散，就成了野兽的食物。所以我们要看今天教会当中有多少的羊。已经分散了，因为牧人的缺乏牧养，因为忠心度不够，因为照顾不周，羊儿分散。所以我们想到牧人的一个责任重大， 啊，特别在这一个弯敲背谬的时代，很多小羊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一些价值的判断、道德的标准，都随他们的意识，随这个世风日下的潮流啊，来受影响。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圣经的道理他们不一定喜欢听。最近我有一种观察，就是不管是团契或者是宗教教育的班级啊，慢慢有这样的现象啊。当然大部分的啊同龄都还是专心一致的哈，但是难免有部分同龄他已经掩耳不听真道了。正应验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末后危险的日子，人啊耳朵发痒啊，啊这个不听真道，掩耳不听真道。好，那外面的那一些所谓的啊那些啊能够很吸引人啊很吸睛的这些所谓的奇风异俗啊啊怪力乱神，很多啊很多人喜欢听喜欢去看，但是这种真道圣经的纯正的道理却是啊把它当成玛瑙那样的没有滋味。旷野当中的百姓他们就是怎么样，明明每天在看看异象，每天在啊说恩典，可是他们却啊藐视神的赏赐。明明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的这个玛瑙啊，像圆锥子像珍珠，又可以多方的来烹调啊，滋味那么好，又是啊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他们却嫌弃。他们回想到要回去埃及吃那一些有味的东西啊，一种重口味的东西，对不对？要吃肉吃鱼吃瓜吃水果吃蒜吃葱等等啊。今天如果我们教会的真理的信息也变成这样，迎合大众的口味啊，只顾市场的需要，那我们的道理有时候就会变质了，会加油加酱，会加很多的调味料。圣经的道理如果加很多调味料，很多人力就进去了，那么人力啊到最后变成调味料、啊、掩盖了啊原来的食材，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我们一再在呼吁啊，讲台的信息要净化纯净，要纯净回归到圣经的道理。虽然即便有少数人不喜欢听，掩耳不听真道，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忠实的传达，这就是先知的本色，不可以应观众的要求而降低道德标准的讲述。现在传道难为，就是在犯罪的尺度方面呢、啊，不断的受到冲击。有的信徒会质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我又没有犯死罪。他得要到犯死罪才认为是死罪。那现在很多的青少年青年那一些啊观念啊也都五花八样，都被影响。那么圣经不一定读啊，但是家里头那个八卦的那个综艺节目看得很多啊，所以好的不学，学一些坏的啊。电脑媒体啊网络有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垃圾的资讯啊，充斥在他们的脑袋里面，还有一些所谓的电影啦、啊，啊，一些的影片啦、啊，啊，这个杂志啊、小说啦、啊、等等，影响他们的思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再正本清源，不再回归圣经，不再忠实传达神的话，啊，不再学习那种先知啊，啊，站在中流砥柱，啊，勇于承担这样的一种，啊，一种。啊，担当的话呢，那我们的下一代到底要变成怎么样子呢？堪忧啊！啊，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祈求天上来的能力，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不断的祷告，借着祷告来把我们的事工、把我们的小羊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 有很多小羊，我们没办法辅导。哦，这个属灵的辅导只有靠祷告。你跟他谈的很多的啊心理諮商的理论，用了很多的啊心理諮商的技巧，不一定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也不一定听得下去。但是如果有机会陪他走祷告这一条路，只要他愿意跪下来祷告，我相信效果一定是有。效果一定有，对吧？所以不管时代怎么演变，祷告这个功夫，膝盖的功夫绝对不能变，永远有效，永远有效。愿主耶稣帮助带领哈。那我们效法哈巴谷的精神，啊，虽然好像没什么进展，但是呢，还是充满着喜乐，啊，迎向未来，一起祷告。